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到底是非功过有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我们一起继续学习《列王记下》系列查经。《列王记下》第七讲：基哈西沾染大麻风。上一次我们看过了《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九节，这段经文记载的是外邦人亚兰国元帅乃曼经历到了神的医治，并且归向了这位永生神亚伟。但这件事最终又引发了另一件很遗憾的事，就是以利沙的门徒基哈西从此沾染上了大麻风。今天我们重点来看这段记载，从中学习属灵功课。我们从《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开始看起，直到结尾的二十七节，好得到一幅全面的图画。《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亚伯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亚伟。唯有一件事，愿亚伟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亚伟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亚伯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 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基哈西是神人伊丽莎的仆人，其实就是伊丽莎的门徒，因为当时的门徒也是老师的仆人。伊丽莎当年就是这样服侍老师以利亚的。而且从列王记下四章可见，基哈西很有可能是伊丽莎的大弟子，有希望继承伊丽莎的衣钵。因为基哈西紧跟着伊丽莎，伊丽莎做什么事，他就在旁边。在书念妇人儿子的事上，伊丽莎也差遣基哈西拿上自己的杖，带自己行事。在乃曼的事情上，基哈西显然身临现场，亲眼目睹了师父伊丽莎的作业。但可惜的是，有这么好的老师，又是如此接近师父，亲耳聆听神人的教导，亲眼目睹神借着师父所行的大能神迹，基哈西的行事却非常不合宜，不像伊丽莎。师父是属灵巨人伊丽莎，教导纯正，生命出众，基哈西又是伊丽莎的大弟子，但这也不能让基哈西成为属灵人，这是很遗憾的事。明白了这个原则，那么在教会中发生一些跌倒的事，我们就不要奇怪，不要得出结论说这个教会还有犯罪的事，那么这个教会不属灵，这个老师不属灵，这是错误的结论。基哈西跌倒了，难道这就说明伊丽莎不属灵吗？这种想法非常幼稚，是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属灵的原则。主耶稣的门徒中也出了一个犹大。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可能有最好的外在条件，最好的属灵老师，纯正的教导，属灵的教会，甚至我们自己也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有一个误区，以为自己就是属灵人了。因为我们整天接触的就是属灵的人和属灵的事。然而，这是错误的想法。可能我们依然是个属肉体的人，依然犯罪跌倒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难怪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外在的永远不是保障，重要的是内心的改变。如果内心没有改变，则一切都只是外表，这就很可怕了。 所以我们要追求内心被神彻底改变。回到这段经文，基哈西的问题是什么呢？很明显，是贪财。乃曼送了价值连城的财物来，师父伊丽莎竟然坚决不受。眼看到口的肥肉吃不到，基哈西就擅自盗用伊丽莎的名义，私下找乃曼讨取一塔连德银子和两套衣裳。当然，乃曼非常乐意给，因为乃曼已经拿了厚礼来，本来就是想答谢伊丽莎的。最终，乃曼坚持送了基哈西二塔连德银子。我们从《列王记上》16:24可见，二塔连德银子可以买一座撒玛利亚山，绝非小数目。基哈西靠着这笔财富，余生都可以衣食无忧。贪财是人很容易犯的罪。十诫中，神要求神的子民不要贪。在新约提摩太前书6:10，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这番话恰恰总结了基哈西的问题。基哈西就是因为贪财才被引诱离了真道，撒谎，不忠心，做了一连串身为神的仆人本不该做的事情。首先，基哈西竟然奉亚伟的名要去把钱要回来。前面伊丽莎刚刚奉亚伟的名起誓坚决不受乃曼的厚礼，紧接着基哈西竟然也奉亚伟的名起誓坚决去把钱要回来。都是神的仆人，都用神的名义，形式却完全相反。接下来看见基哈西非常不诚实，竟然撒谎。首先是对师父不诚实，私下去追乃曼，继而在乃曼面前撒谎，盗用师父的名义向乃曼讨要钱财。最后等到做完了这些事，他再回到师父伊丽莎面前时，又开始撒谎。伊丽莎问他，基哈西，你从哪里来？难道伊丽莎真的不知道吗？其实伊丽莎是在给他自己承认错误的机会。但基哈西竟然再次撒谎，仆人没有往哪里去。真奇怪，基哈西难道不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吗？这不正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奇怪心理吗？一方面相信神，一方面又背地里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还以为能够瞒得过神，真是自欺欺人。但休想骗得了神。这一切都是因为贪财的缘故。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并发症，意思是由于得了某种病，由此也引发了其他的病症。属灵上也是一样，你在一方面软弱有问题，就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基哈西是因为贪财的缘故，结果做出了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最终是自己遭殃。一般人贪财，我们都能够理解，也是司空见惯的。但这里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一个先知竟然也会贪财。所以在贪财的问题上，没有什么人可以说是有免疫力的。一个服侍神的人更要小心贪财的问题。正因为你服侍神的缘故，所以你会面临试探，你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贪财。就好比基哈西的情况，他没有用什么不正当的手段去骗取别人的财物，是乃曼主动上门要送给以利沙厚礼的。为什么呢？是为了感谢神的作为。我们服侍神的，神会透过我们帮助到别人，那么别人很自然愿意献上感谢，既感谢神，也感谢我们愿意给我们厚礼。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你会是以利沙还是基哈西呢？以利沙非常明白神的心意，坚决不受乃曼的钱。以利沙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把乃曼带到了神的面前。你可能会说，难道从此以后坚决不收弟兄姐妹的礼物了吗？人家的爱心怎么办呢？以利沙当然也不是什么人的礼物都不收。留意前面的书念妇人款待以利沙，以利沙就欣然接受了。但乃曼的钱，以利沙坚决不收。为什么呢？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以利沙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是明白神的心意的。神不要他收。我们要学习求问神，明白他的心意。遇到事情，要问神怎么做合适。如果你是清心的，也耐心等候神，神必定会告诉你。即便你没有以利沙的身量，但神也会透过你的属灵老师前辈告诉你。就像基哈西，他是责无旁贷的，因为他的老师以利沙已经表明了立场，表明了神的心意，但他不听。其次，书念妇人提供给以利沙的都是生活所需，但是乃曼给以利沙的是价值连城的钱财，远远超出了生活所需的礼物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不可靠着侍奉神而得利、赚钱、发财。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基哈西为什么落入了贪财的境况中呢？你觉得他会认为自己是贪财吗？我们真的会认为自己贪财吗？贪财是个贬义词，大家都不喜欢。我们不会说自己贪财，而会说是生活需要。特别是服侍神的人，你会很贫穷，没有多余的钱买东西，结果就想多弄一些钱，好像基哈西。我们前面几章看过，以利沙和门徒的生活是挺贫穷的，连买斧头的钱都没有。有一位门徒死了，留下妻儿都没有钱生活。我们受得了吗？可能刚开始还可以，但是慢慢的我们需要一些东西了。别人有电脑，有相机，甚至结婚生子 有车有房。我们买不起，却也想买。渐渐的，可能我们就过了一个界限，开始贪财了。留意伊丽莎是如何责备基哈西的。26节，伊丽莎对基哈西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看了这段话，首先我们就会冒出一个问题，既然伊丽莎知道基哈西背后做了这件事，为什么伊丽莎不阻止他呢？我们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方法，神不勉强人，他希望人心甘情愿地遵行他的命令，不是心甘情愿的，做出来的也没有果效，世人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还有一句说，管得了初一，管不了十五。人若想做一件事，硬管它是没有用的，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去做的。基哈西的问题已经在他心里，伊丽莎是不能阻止的。即便阻止了这一次，下次如果有机会，他还是会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有某种软弱，比如喜欢上了非信徒，老师为了帮助他，就让他换一个城市离开诱惑，但是在新的城市，他又喜欢上了另一个非信徒，因为他心里就有这个问题，你是阻止不了的。可能阻止了一次，但下一次一旦有机会，他就又掉了进去。伊丽莎的第二句话是问了基哈西一个问题，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这句话是个反问句，意思是说，现在不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受银子、衣裳是指收下乃曼送的礼物，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就是用这些钱置买这些东西。这是当时生活居家要买的产业，好像今天的人若要成家立业，就得买房买车，总之尽量过上舒服的生活。这在世人看来就是生活，在世上生活就得这样。但是伊丽莎说，现在不是这样生活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现在不是时候呢？这就是伊丽莎跟基哈西的不同之处。伊丽莎是有使命感的，他知道自己在世上的使命，就是继承以利亚的心智，按照神的心意引导以色列民归向神。当时以色列国的属灵情况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是每况愈下，到最后北国南国相继灭亡。伊丽莎一生都在忙于按照神的心意引导以色列民，保护以色列，直到最后离世。他不会贪图世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因为他的服事工作很忙。今天的世代也是一样， 教会的属灵情况是非常糟糕的，而且世上不认识神的人还非常多。我们服侍神的，如果有使命感，就不会贪图世上安定的生活，不会像世人一样，为了让自己过上好生活而忙碌，最终也不会贪图钱财，像基哈西那样跌倒。遗憾的是，基哈西跌倒就失去了成为神人的资格，他没能像以利沙那样可以继承师父的衣钵。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以扫，以扫也是不珍惜长子的祝福名分，贪恋那一点享受，最终失去了神的祝福。
该大地有暗夜该万民甘霖停止春雨不降触动神的怒气神知世代神的之名被越罪恶满意离弃神活水的泉源忘记他的慈爱看那神 我们是亚伟神的城，起来